哦，我觉得我去年在主日讲道讲的还蛮整齐的，就是刚好把去年的系列在最后一次我讲道的时候把它讲完，所以今年从第一周开始我就讲新的系列。我也每一年尽量给大家一段经文一个主题，今年我给大家的主题是我们成了，我们得了基业也成了基业。事实上我把它写成得着基业成为基业，对吧？我周报是这样写的、哦、那是出自一段圣经的话，也是我今年给大家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十二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十二节。其实这应该从以弗所书第一章一起头读起，但是我们未来会有机会读它，所以今天我只读这两节。我在神学院要求学生有的时候背一些经文，有的时候我甚至要求他们背整章甚至整卷书。我觉得以弗所书第一章是值得整章都背起来的 一章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十二节一起来读，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再读一遍好吗？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神创造我们，神也救赎我们，他一直都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我们有所得。他让我们有拥有的这种欲望跟满足，对吧？好、哦，你有吧？我们都有，对不对？拥有东西，我们那个塑造了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样式，我们一直去求取我们想要拥有的。当然很多人想到的是财务。有人讲的很有趣，他说一个儿子如果失去了父亲，父亲去世了，他有点难过，但是可能很镇定很平静。如果他发现父亲留的遗产他没有份或者分的不够多，他可热心了，他就会很在意，全心全意的要去追寻要去挖掘。还有人很幽默的这样讲，他说在你跟一个人共分遗产之前，你不要告诉人说你很认识他。听懂这个话吗？在你跟一个人一起分遗产之前，你不要以为你很认识他。意思就是说，当你跟一个人分遗产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现对方的本性，也许会发现你自己的本性。其实那是上帝给我们的特质，就是我们渴望拥有，我们也追寻这一件事。其实神常常都是这样，他让我们在今生属世属物质的世界所拥有的倾向渴望追寻，都是要我们借着这个明白我们可以追寻那些不可见的那个永恒的事物。神启示人，他带领人，一向是逐步渐进的。 他用这样的方式，就像我们带孩子也是，我们常常先用外在的动作来带他们，慢慢我们知道更实际的是内心的态度，对吗？可是小孩你不会只教他内心的态度，你多半用外在他可看得见也可以学习可以去做的事情来教导他，慢慢能够学会内在的。如果一个人在长大的过程到后来他仍然不成为他内在的态度，而是仍然用外在的规条来定义他的生活，我想我们会觉得这个孩子好像没有真的长大。在属灵的事上也是这样，可能你开始的时候被要求要参加聚会，如果你到后来还是在那种被要求聚会才来聚会的情况，那就太可惜了。你没有真实的尝到聚会带来的美好，你没有真实被永恒的事物所吸引。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他让我们有拥有的渴望跟满足，好像我们学习认识他想要给我们的是永恒的事物，现在好像是看不见，有一天会显明出来的，那是实体的事物。另外一方面，这个拥有既然是神给我们的，就表示他自己也有这个东西，对吧？所有神给我们的东西都是他自己也有的，所以神也有那种拥有的那种渴望跟满足。而他想要拥有什么呢？他想要拥有我们。事实上他使我们得着他，更丰富的得着他，那就是他的得着，就是他看到我们被制作成他心目中的样式。圣经用好像一个艺术品一个杰作一样来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一天神可以拿着这个，也就拿着我们向这个宇宙展示，那是使他的心得到满足的地方。保罗有的时候在他的书信里面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啊。为了做这件事，我再讲一次，这是神对人的期待，对人的旨意的最核心的事情，也是基督的救赎最核心的事。而为了这件事，在旧约时代神仍然以他逐步渐进的手法来做事情。在旧约时代他拣选了一个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然后他应许这个人，我们知道他就是亚伯拉罕 Abraham， 应许他一块地，给他一块地，这是大家我们想拥有的一个很基本的东西，拥有产业。他给亚伯拉罕一块地，然后他应许他要把这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可以得为产业。从那以后，产业这个字就成为圣经里面讲到基督的救恩，差不多是同义词，就是神的救恩是一种产业。今天可能我们很容易想产业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市场努力赚钱存钱，后来能够买一个房地产，我们努力来得到一个产业。可是从圣经传流下来，神从最起头给我们产业的观念，给我们产业的观念其实不完全是这样，而是那是神的恩赐，神赏赐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我想有可能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在造字在使用他们的字的时候也有这个意思。在英文里面产业叫做 inheritance， 你认识这个字对不对？ inheritance这个 inherit 这个它的动词原来就是一个 承袭的意思。所以在西方以英文来讲，我想西方有很多语言都是这样，他们的产业是一种从前人承袭的，而不是自己努力打拼得着的。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努力，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可是我觉得有这种观念很好，那是圣经里面的观念。一个最伟大的产业是从神承袭的，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产业就会跟在圣经里面就会跟儿子产生关系，因为儿子就是来承受产业的。你明白这些，你会开始明白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经文，许许多多的故事的含义。比方像亚伯拉罕这个人，神应许他一块地，要给他和他的后裔承受为业。他的后裔将来要从儿子开始嘛？可是有趣的是，这个人神给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没有儿子，没有儿子是很普通的。我们今天多的是没有儿子的人。可是如果你已经到了中年了，还是没有儿子，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嗯，尤其神应许的是这样，你和你的后裔要承受这地为业。从此以后，神的道还有基督的救恩就常常围绕在这些事情上面发展，就是神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的儿子。圣经有时候把它翻译作成为他的后裔或者后世。这个后世这个字本来就有要承受产业的意思。所以你知道，我甚至认为神让我们在世上有这种父母生下孩子称他们为儿女，像这样的伦理上的安排跟发展，就正是要让人明白这件事。在属天属灵的世上，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要承受产业。而这个亚伯拉罕，神不是只应许给他而已，借着应许给他这个，然后又没有给他儿子。事实上神也没有把那块地就凭空掉下来给他，并没有，神没有交给他一个房地契说这一块地就是你的。神说了以后，一直到亚伯拉罕去世，那块地仍然不是他的。可是在这整个过程，亚伯拉罕用信心所经历的所有的事，圣经用一个方式来讲，说亚伯拉罕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到后来神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这是很有趣的事。你知道亚伯拉罕这个人就要代表神整个创造跟救赎的计划的一个模式，一个纲要啊。而神称他为他的朋友，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是想要得着有一些人跟他形状样式相似，可以跟他相交，可以跟他有相通，可以跟他有交往。而在亚伯拉罕身上，神做了一个模型，他就变成这样的人，他能够体贴神的心到一个地步。神说我们想做一件事，可是好像应该先告诉亚伯拉罕啊，如果有人做什么事就觉得应该要告诉你，你应该是他心目中很重要的朋友，对不对？神就是这样对待亚伯拉罕的。圣经里面有三次讲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你知道吧？你知道在哪里吗？来记一下，一次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我忘了第几节，第六节还第几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二处在，我讲错了，那是第二处。第一处是在历代志下二十章，应该也是差不多第六节、第七节左右吧。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三处在雅各书第二章快结束的地方，我不确定十几节的地方吧。雅各书第二章，圣经三次讲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我觉得这是在讲到神也有所得，那是神的产业，神得到他心目中所渴望的。 得着一些人可以跟他有交往，那是他的产业。也这就是我们今年要给大家讲的，我们得了基业。你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有一个括弧在那里，加上一个注解，说原文这段话也可以被翻译成成了基业。所以我们不但从神得了基业，我们对神来讲也成了基业，成为神的产业。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神为我们的产业，我们在基督里面被制作成神自己的产业。这是今年我要给大家讲的，但是我要循着三卷保罗的书信，我们讲旧约讲了好几年了，现在要讲新约。如果你参加我们周二晚上的聚会，你会听见我们讲很多新约的。新的一年有没有人想要过去还没有这个习惯，养成一个新的习惯，来参加我们周二晚上的查经追求聚会？我们正在讲福音书，不过我刚讲完路加福音，会有几周我的妻子要讲另外一个题目，再过两个月吧，我会回到约翰福音。可是从今年开始，我要在逐日聚会讲三卷保罗书信，那个是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三卷书信，都要讲这个题目，关于产业。来，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一章，今天我们要读全章。对不起，我的妻子纠正我一下，我们刚刚提的以赛亚书应该是41章，我弄错了，不是42章哈，41章的第八节。历代志下20章是第7节吗？第七节啊，以赛亚书41章是第8节，雅各书2章有谁查到第1节？13节、23节，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2章23节。好，加拉太书第1章，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11节到17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这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比我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 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那是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与神。保罗从一个原来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法利赛人，那是犹太人当中的教法师，最懂得圣经的人，也教导别人的人，那是一个法利赛人，也是迫害教会，可是后来变成传基督福音的使徒。他说他传的福音是一种恩典的呼召，你刚刚读的经文有这个话对吧，在第六节说，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是一个恩典的呼召。我们得的救恩是一个恩典的呼召，也是神呼唤我们来得着的。事实上神用这个含义来讲到整个我们得救的人，我们称为他的信徒，我们合起来叫做基督的教会对吗？教会就是这个意思。教会在希腊文里面读作 Ekklesia， 这个字从两个希腊字合起来的，一个是 Ek， 就是英文的拼法 EK， 这个 Ek 相当于英文的 from， 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另外一个就是 Kaleo， Kaleo 这个字是一个 calling， 一个 call， 一个呼召呼唤的意思。所以教会的意思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教会。召会的李长寿弟兄不太喜欢这个字，他们不喜欢基督教教会这个教这个字，所以他在大概二三十年前吧，跟他们自己的教会宣布要从此以后把所有的大家讲的教会都改称召会，呼召的召，这很好，这是一句圣经里面原来的本意。但是我并不太以为然，一定要改为这个名字，好像才正确，或者是才是没有宗教的灵。他们不喜欢基督教这个教这个字，我想。可是为什么早期的宣教士会叫做宣教，叫做教会，叫做基督教？因为根据主耶稣的教导，教训人、教导人是福音很要紧的部分，对吗？特别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的三大指示，一个是教训人或者说教导人，一个是传天国的福音，一个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教会本来就应该以教导为核心的，所以叫做教会有何不可呢？如果我有机会跟李长寿弟兄对话，我一定要跟他谈这个。不过我没有机会了，他现在在天上，对吧？我讲的有点道理吧？哦，而且你把教会改名字叫做召会，不要用教这个字，就一定会会避免所谓宗教的灵吗？不见得了。有没有宗教的灵在乎我们自己的存心。我讲这个让你印象深刻一点，教会是应该叫做召会的，是我们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你不要因为我这样讲以后都叫召会，而且跑到召会去聚会啊。希望你继续留在我们中间。教会是神用他的恩典呼召我们出来的，他召我们来做什么呢？你知道，第一并不是要我们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啦，或者要呼召我们去做什么服事啦。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有所得，那个是福音的第一要义，是要我们有所得。 以彼得来讲，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四次神给彼得的呼召，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用呼召这个题目来讲，很多人比较熟悉，在海边主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说神呼召彼得要得人如得鱼，然后用这个来告诉弟兄姊妹，那个呼召也临到我们。我常常告诉大家，那段经文不知道为什么传道人这样讲，因为那里的经文神才没有呼召彼得去得人如得鱼。你听听这个语气，看哪一个叫做呼召。神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哪一个是呼召？来跟从我，对吧？得人如得鱼是一个应许。当然有主复活以后的大使命，我们去传福音是神的呼召，没有错。可是神给彼得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的，神要第三次再有另外一个召唤，才是服事的呼召，就是拣选他做使徒，那就是奉差遣的意思，那仍然是一个召唤。我说的第四次是主复活以后在海边跟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那是更新主给他的呼召。我讲了半天我没有提到第一个呼召，有一些人不太注意这个，总是以为神主最初给彼得的是在海边的那个呼召，并不是的，是彼得的兄弟，应该是他的弟弟安德烈先遇见了主，他就把他的哥哥找去，把他的哥哥介绍给主耶稣，你也可以说把主耶稣介绍给他哥哥。主初遇见彼得应该是在那里，那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记述，约翰福音第一章40到42节，也许我们可以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40节到42节，一起读。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有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所以彼得原来名叫西门，对吗？哦，但是主给他新的名叫基法，那是亚兰文，是希伯来文，意思是石头的意思。如果用希腊文来讲这个名字，就叫做彼得啊。彼得跟基法是同一个意思，这是主给他的名字。我相信主给他这个名字是一个呼召，神想要他跟神的性情有份，想要他坚固像石头。在福音书有时候彼得不太像，他很热情，性情中人，在服从耶稣的时候带头，在否认主的时候也带头，是一个像这样的人。可是至终神把他制作成可以把他的教会建造在上面，称为稳固的根基，一个坚固的磐石。彼得在晚年写他的书信的时候，我觉得彼得讲的是这一件事。他说，神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我们。所以显然那不是指的去传福音去服事的呼召，神用他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的话。神的神能已将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神，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就是神的呼召。事实上在保罗讲完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成了基业之后，很快他为教会祷告，也是为这一件事祷告。他提到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7跟18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7、18节，一起来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看十八节。并且照你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这是恩召，对不对？保罗再一次提到恩召，神恩典的呼召。 他想要我们有所得，那是救恩的呼召。接下去说什么？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另外一处圣经，在同一节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得的基业，又讲到我们成了基业，是不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要得着有何等丰盛荣耀的基业。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应该会不时的讲到得着基业，也不时的会提到成了基业，这两件事其实是在一起的。当我们丰富的、丰满的、充充足足的得着他为基业的时候，神就能够在我们身上也得着他自己的产业。我一位长辈把这两件事合起来讲得很好，他说：“神要我们比我们要他更多。我们要他是因为神要我们拥有他自己为产业。”可是神也想在我们身上得产业，而且神的渴望还更大一点。事实上，那个塑造了我们想要得到他的渴望。神要我们比我们要他更多。你知道神使保罗往外邦宣教，他是一个犹太人，理论上原来他们的传统是不跟犹太人之外的人往来，称他们叫做外邦人。外邦人本来就有鄙视的意思，他们不属于这个国度，他们是在神之外，他们被分开成别的人，就是像这样。可是后来他就开始向外邦宣教，当然那是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主一起头就给他的吩咐，神设立他要做外邦的使徒。当他开始往外邦宣教，最起头建立的教会之一是在今天土耳其的中部偏东边一点那个附近，在当时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叫做加拉太。这就是我们加拉太书写受信的对象所在的地方，我们存在那里的教会叫做加拉太教会。当使徒保罗到外邦去建立加拉太教会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就是神最起初建造的他们的母会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建立接近20年。神常常需要时间来预备他的教会能够做更广泛的工作。我从信主以来就听过人这样教导，我自己一个最敬爱的一位神的仆人，一位我的辅导，他也是这样教导，而且还因此写一本书。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教会得着福音以后，没有留意神给他们的吩咐，要往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后来神借着耶路撒冷教会受迫害，他们来分散才去往外邦宣教。可是我有别的看法，虽然神是这样借着这些来成全他一起头给他们的大使命，但是我觉得那也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因为耶路撒冷教会需要经历许多的事情，成功失败，累积经验，在那里的神的百姓也需要更多的追求，直到教会更有形有体的建造起来，他们才有更好的根基往外面去。我觉得这是一向是神的原则，你可以用在许多的事上，你就在世界上的企业也应该是这样，你自己有更稳固的根基才能够有更多的发展，会有长久性。那些只追求短期获利很快崛起的，我们也会有机会看见他们很快的没落了。在属灵的世上特别是这样，我的牧师荣教士也差不多来到台湾快要20年的时候，神才给他看见更多的果实，有更多的发展。我跟我的妻子都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才 去到他那里受教，而且被拆派。他到台湾的那一年都是我们才刚出生不久的事，一岁左右，所以差不多我们二十岁以后，我们才神带领我们到他那里去。后来保罗建立了加拉太教会，他就开始往别处宣教的时候，他听说加拉太教会那里的信徒偏离了他所传给他们的福音，所以他心里有负担，写了这一卷书给他们。首先他一起头就提到他所传的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不是借着人来的，借着耶稣基督成全十字架的救赎，他说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保罗提到要基督的福音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他很明显的他没有说是借着更好的政治才能够使这个时代脱离不理想的状况，或者是别的方法来改变它。保罗自始至终都是认为只有福音能够做这些事情，而福音是专注于改变人的心，而且是一个一个的圣经里面好像从来没有用群众运动来做这一件事，一个一个的。保罗说基督成全这个救赎是为了我们的生命没有射中红心，所以才这样做的。没有了，保罗在这里是我们把它翻译成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对吧？这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的话。可是罪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神拣选他选择安排用希腊文来写成新约圣经。希腊文罪这个字 hamartia，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另外一种语言像希腊文一样罪有像这样的意思。罪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没有达到目标，好像一个人射箭没有射中红心的意思。所以我说基督是为了我们的生命没有达到神造我们的时候的目标而舍己成全这个救赎的，在十字架上舍命，好救我们脱离因着我们人类堕落了犯罪了没有达成神的目标以至于形成的这样一个罪恶的时代。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罪，罪首先并不是指的作奸犯科那样的罪，而是我们的生命原来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因为我们是神造的，当我们没有达到那个没有活出那个意义来，那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罪，神想要我们得到恢复。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主想让我们回转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去得着在神心目中我们应有的样式，那不是这个世代所拥有的样式，所以保罗说神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然后保罗就说他们一下，保罗常常都是这样，他要指责人都先讲一点正面的话，然后轻轻的说一下他想要指正的事。不过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保罗没有太轻的说他，他还是蛮沉重的说他。他说我没有想到你们那么快就偏离了我借着基督的恩典来呼召你们要走的路。他觉得稀奇，你们怎么可能从那么奇妙的救恩里面偏离呢？我想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跟使徒彼得一样，都想要跟神的百姓证明这恩典是神的真恩。在彼得前书第五章末了，彼得说要向你们证明这是神的真恩，真实的恩典。保罗这样觉得稀奇，因为他告诉他们，因为 我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得着的启示。他的传的福音不是从人学的，也不是收到一个讯息转传那个讯息，不是的，他是直接从主得着的。所以他不怕人家反对他的坚持，他也不讨人的喜欢，对吧？保罗在这一方面不讨人喜欢。有人说，一个传道人哈，如果想讨每一个人喜欢，必定是徒然无功的。为什么呢？他说，任何时候，无论你站着面对哪一个方向，你一定会背对着另外一群人。他用这样来讲，确实了。有无论主张什么，总会有一些人跟你的看法不一样的。你必须自己有真实的领受跟确认，知道你传的是从神来的，是正确的，而不是用人喜欢什么来决定你传什么。保罗确信到一个地步，他说，如果有人传的跟他不一样，就应当被咒诅。我不觉得你应该引用这个经文去咒诅异教别的信仰。保罗咒诅的是在教会里面却传别的福音的人，而不是异教。事实上，保罗其实并没有咒诅他们，他是用旁白的方式说，那样的人应当受咒诅，这个不太一样，这跟直接说我咒诅他们是不一样的。到底保罗领受的是什么，使得他说 跟他不一样就应当受咒诅？那个意思是说，他的我所有的人传福音都应该跟他说法一样，内容一样吗？如果是这样，那应该他弄个录音带，所有的人就都可以传就好了哈。如果是那样没有错，我觉得神应该提早2000年前就让人可以就出来一个爱迪生，知道怎么样把声音储存下来，可以再发布出去。可是那并不是这样，福音不是这样传讲的，是一个生命的传扬。所以事实上，圣经并没有说大家都应该讲一样的话，并没有。你知道保罗跟彼得的讲法就不太一样。跟雅各的讲法，主的兄弟雅各的讲法有更大的差异。亚波罗，保罗跟亚波罗一定讲法不太一样，要不然人家不会结党纷争，有的属亚波罗，有的属保罗。可是保罗并没有说那些人传的是应当被咒诅的，所以我想保罗讲的传别的福音是他觉得要坚守住福音的一些核心价值。至于到底是怎么，什么是福音的核心价值，我想我们许多年在这里，我们都给大家讲这个事我们将会在这个系列里面也会继续讲这件事情。保罗自己曾经在他自述他遇见主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说神赐给他信心和爱心，我想那是福音的核心价值，信心、爱心、安息、喜乐等等产业，这都是福音的核心价值。保罗说他得着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知道在我们刚读的加拉太书第一章有两段经文讲到这个启示，一段是在第12节说，我不是从人领受的，而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另外一段经文在16节，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有的人觉得这是两件事，我的牧师荣教师他就认为这是两件事，他在聚会里面讲，我从第一次听我就知道他什么看法。 可是后来我帮他整理他的讲章，写成那本《圣经新释》，喜安堂出版社出版的《圣经简释》。其实那个多半是我写的啦，因为他的讲章都只有很纲要的东西，我按着我从他听着来写。我知道我们所有做的这文字工作都会去他那里读给他听，他会帮我们校对啊、修正啊这样。我也知道这段话他怎么讲的，可是我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我故意不这样写，我把这两件事情没有把它分开来，因为我不太赞同他的看法。可是他马上把我揪出来，因为我知道那是他很看重的。他很客气的讲说，那里是不是应该写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好，我当然知道怎么写，我听他讲过，我就听一次也就知道了，我就把它写成你现在看是那个样子，那是他的意见，那不是我的意见。我们也觉得保罗在这里这两句话是在分开讲不同的经历，但是荣教师的诉求是我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我不觉得保罗这经文是这样的诉求，但是他诉求那个内容我同意，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神的道不是只是得着一个启示，晓得一个道理，或者是查来的资料，以至于我们能够去传讲去分享，并不是这样的。除非我们自己亲自遇见那一位，这个整个的福音的道理的核心的那一位，就是基督自己。那不只是一个道理而已，那是一个很真实的面对面遇见神的经历，这是我同意的事。我记得吴勇长老有一次他这样讲，私底下跟人家，私底下我们知道的事情，他去跟一位会在教会里面讲道的人，他不是传道人，不是全职传道人，是一个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人，不过他常常被邀请去讲道，很爱主的一位长辈。我听说吴勇长老去跟那一位长辈私底下跟他讲，应该是吴勇长老自己跟好朋友讲的，我从那里听到的。他劝那位长辈不要传讲一种道叫做圣灵充满，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没有经验。我刚好听过那位长辈，我这一辈子只听过那位长辈讲过一次道而已，可是那一篇道就正好主题叫做圣灵充满。我也有一点点觉得听那个道不太会激发你有一个渴慕的心。吴勇长老以他的身份建议那位长辈说，他跟他不是长辈晚辈的关系啊，他不要讲那个题目，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听他的。可是我能够了解，如果你没有那种经验，你讲这个意义不一样。严格说起来，一个人如果没有面对面遇见主，他所认识的福音真理并不完全，即使他能够写一整本的神学的书，他所认识的福音仍然是不完全的。历史历代那些带来长远果效的神话语的指示，都不是只有一番道理，而是真实遇见神的人。看像约翰威斯利，他不是有一天从德国弟兄或从谁听了一番道理，觉得这个道理才是对的比较好，然后就去传扬，带来寻道运动，才不是嘞。在他自己的日记里面记载那一天发生的事，1738年5月13日一个晚上，他去参加一个聚会，他说我的心奇妙的温暖起来。他有真实的经历，那一年的年底跨年祷告的会上面，他们经历圣灵充满，很明确的圣灵充满的经历。他讲到神的同在怎么带着大能威严荣耀领导他们， 那些都是后来他所带起的事工的基础。事不争，他很少讲这个事，可是我们知道他在年轻的时候，神在异象里面给他看过天堂的荣耀跟地狱的光景。目的跟四不人同一个时代的目的，美国大不到家，他也不是只有恩赐而已，或者是有一番道理给人传福音，以至于大英百科全书说他是一个叫100万人被带进神的国度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他还没有很大的名望，可是跟他同时代的四不人因为很年轻就成为举世知名的传道人。他去他的教会，听到自己躲在一个楼上的一个包厢里面，不让人认出他来。可是后来，他还是吸引了四不真教会的招待的注意，因为聚会都结束了，只有留一个人在那边痛痛的哭泣。那故事形容说，那些招待看见一个肥胖的年轻人，目的长得很胖，280磅重。在一个楼上的一个座位上痛痛的哭泣，跑去问他说有什么需要，他说没有，我只不过看见主的异象。这些人都是真实遇见过主的人。我跟大家讲过，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有许多次一大早天还没有亮，跑到我是学校的校园，在那个高大的椰子树下面，我带着圣经，不过那个时候，只有很微弱的灯光，还是看得见。不过我没有，不是一直在读圣经。有的时候我在那里一个人在那边痛痛的哭泣，旁边没有别人。我们哭着想要神完全的得着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要传什么，那个东西燃烧在我们的里面。那不是一番道理，而是像保罗所说的，这福音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保罗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你知道一个人说他知道他该传什么，一个人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并不是骄傲的话，而是一个传道人应该要有的事情。那不是只传一个道理，或者从图书馆、从网络查到的资料弄出来的讲章。虽然那些东西都有帮助，书籍、网络许多的资料都有帮助，我们在预备讲章的时候也会这样做。可是，一个传道人应该传的像保罗一样，传的是神的儿子，因为遇见过他，得着他的启示。所以，我们不是致力于要讲出一番吸引人的道理，或者是因此能够使事工更伟大，而是要让基督被显伟大。你传的是耶稣，所以传福音并不是你受过四律的训练就可以传得好。虽然四律是一个被神多年使用的一个材料，我自己有许多次借着四律帮助人信主，无论手上拿的那个小册子，或者是存在心里面的私语，可是并那不是我们传福音最重要的基础。福音的核心价值是要我们这些被召来的人，能够使教会丰满的得着基督的产业，得着神自己。然后教会以他的丰满来彰显神，好叫神也得着他的产业。加拉太书1:17，保罗讲完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应该他就有了信息可以传。可是紧接着却提到说，我没有去别的地方，我唯独往亚拉伯的旷野去，往亚拉伯去，就是今天的阿拉伯沙漠那个附近。 迦南地应许之地，巴勒斯坦的东边那里，就今天差不多沙地阿拉伯那个整大片的沙漠地带。保罗去了干什么？那里没有丰富的资源，对不对？一定没有网络的，那里也没有一个很大的兴旺的有名的教会可以让他在那边跟他们有相交，那是一个旷野地带。所以你知道保罗遇见主以后，他并不是就卷起袖子想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工。路加写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保罗这样遇见主以后，他就开始做见证，那是好的，我们也应该这样。可是并没有因此他就带着神给他的托付要向外邦宣教就开始发展很大的事工，他并没有。他往亚拉伯去，往旷野去。保罗就是这样去经历旷野的神学院。他学习在旷野找到道路，在沙漠地找到江河，他学习在干旱疲乏污水之地仍然得以看见神的能力、神的荣光、神的同在，这些都成为他第一手的经历、第一手的启示。所以知道他要传什么，对他来讲，他经历过基督在一切之上，无论环境怎么样，唯独基督被高举、被彰显、被传扬，那是他第一手的经历。我稍微提到我自己，虽然我们早年在教会、在校园团契，我们受过造就，也从属灵书刊领受许多前人的产业，我一直为这个非常的感恩。后来我又受教于荣教士，其实我在初遇见主的时候，18岁初遇见主的时候，我已经被主吸引。我想如果用保罗的话，我觉得我这样说并不觉得惭愧，就是神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实的遇见他。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追求神的同在，寻求他的面，就成为我们生命每时每刻的专注，一直都是这样，那已经快要50年的事情了。所以后来我们到荣教师那边看到他教导这个，对我来讲那只是神带领我去，然后我发现他们很多东西跟我原来领受的是 match， 是相合的，当然对我还是很有造就的。可是你知道，因为我们是自己从神得着的启示，所以后来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我们总是守住这个。我们那个时代同辈的人，当年有的人也到锡安堂，也后来也被差派去建立教会服事，可是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当时是看见荣教师的事工带来的果效受吸引而去的，所以当后来时代改变，他们在别的团体里面看见神做工的果效，他们就转往别处去了。所以我想他们这样一路跟随主也是很好的事。可是我想保罗所以能够无论怎么样一直坚守住他所传的，是因为那是从神来的。我喜欢中世纪结束之后在英国一个 creed， 一个教理问答，叫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西敏寺的小教理问答，一共107条吧，是让初信的人要去背的，就是打下基础的福音真理的功夫的一个材料。那个第一条说，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 他回答说，人受造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而且永远以神为乐。我很喜欢这个话，那是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有的人把那段话写成，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欣赏并且享受神，我也觉得非常好。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要我们得着他，要我们享受他，那是福音的恩召。他想要我们充分的享受他，得着他，得着产业，而不是急着要为他做许多的事。新的一年，那我们都确立这个目标好吗？那是神召我们救赎我们的目标，竭力的追求，想要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的一切的丰盛。他们花时间单独与神同在，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寻求神的面，竭力的要遵行神的道，得着并且享受他的同在，竭力进入安息，在爱上得以完全。我们该讲很多，未来我们要继续讲，可是我们新的一年，我希望你有这样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16首。